安静，使我们的灵魂得以苏醒，让我们的生命在主里面每一天都是新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每一次我们遇到不认识人的时候，我们要介绍名字，对不对？介绍说我叫林春腾，你叫什么名字？那中文的名字呢还简单一点，我们听一听就知道了。要是呢你跟美国人交换姓名的时候，如果这名字叫 John Smith， 那还简单一点啊， Mr. Smith 先生。如果这个名字呢是你比较不熟悉的，像什么 Mike McFarlane 啊， Kevin Crowell 啊，这些名字呢你一听呼过去了，你来不及抓住他的姓名是什么，有时候又不好意思说，哎，麻烦你拼给我听一下，那就把它写下来，我们就知道怎么样称呼对方。那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姓名有没有问题啊？有，对不对？所以每一次呢，我跟人家介绍说我的名字叫 Eric Lin 的时候呢，他就说，哦，是 Lyna 吗？啊，我要更正他说不是，是 Lin， 现在没有这个问题了。因为林这个姓啊是已经全球发热发烫的字啊，所以呢，所有许多的单字，英文单字从 IN 开头的，你前面加一个 L 就变成什么？比如说现在最有名的字呢，就是那个发疯 insanity， 前面加一个零变什么？变 insanity， 灰姑娘逆转胜的传奇故事，每一个人都喜欢，对不对？只不过灰姑娘的名字也改了，不叫 Cinderella， 叫什么？Cinderella， 现在任天堂改名字叫林天堂，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中国有一句俗语啊，叫做秃子跟着月亮走，什么意思啊？沾光，对不对？沾谁的光？沾林书豪的光。现在林成了举世皆知的姓。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人必不在黑暗里走，却要得着生命的光。请问跟随耶稣的人都要出黑暗入光明，都要沾光。沾谁的光？沾主耶稣的光，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请问跟随耶稣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所有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照圣经所说被为我们的过犯被钉在十字架上，又照圣经所说在第三天复活，为了叫我们称义。那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出黑暗入光明，得着生命的光。这些人当中是什么样的人？这些人当中有人是杀人犯、强盗、妓女、小偷、贪污钱财的人，有人是科学家、工程师、大学教授和一般奉公守法的人，有人是社会公认的大坏人、小坏人，或者是不好也不坏的人，或者是我们所说的奉公守法的人民。那在这当中，有人是热心行善、行公义的好人，他们都要信耶稣，在神面前被算为义。请问这一笔账怎么算？在许多年前，台湾有一位有名又有钱的人，他的女儿被绑架了，被要挟要求付出很多的赎金才肯放回他的女儿。在谈判的过程里面，这个人完全展露出一个人心的丑陋面，我只要钱什么都不要，没有什么所谓人的恻隐之心、善良的本性。后来呢，这个被绑架的女儿呢被杀死了，那这个坏人也被警察抓到了，被法院判刑关在监狱里面。他在监狱里面听到福音，悔改信耶稣。当时的这件事情在社会大众引起极大的回响和讨论，穷凶恶极的坏人信耶稣上天堂，到底怎么回事？基督教传的信仰是什么样的信仰？若是一个国家的法官做出类似的宣判，你会怎么想？会接受吗？你是不是想说，哎，这法官的头脑有问题啊，应该早点让他退休，免得误人误己。那你想到 那位创造天地万物是维持秩序的神，他为何允许有罪的人不受当得的刑罚，反而使他们逍遥法外，却又不损及神公义圣洁的本性呢？各位弟兄姐妹，这笔账怎么算呢？我们来看什么是神的圣洁。圣洁这个名词有点抽象，形容词有点抽象，对不对？不过我们把它想象一下，当你去到一个海边，在这个一大片白色的海沙当中，你看不见一粒黑色、灰色、其他颜色的沙子，完全是白色的，或者是在一只全身纯白的绵羊身上，你找不到一根的杂毛。所以神是什么？完全纯白洁净。那么所展现出来的是那种完全美善的生命，还是不够具体，对不对？从利未记我们去了解圣洁比较具体的生活意义是什么，就是爱。因为神就是爱，神爱世人，他也要人彼此相爱，因为有爱就可以遮盖一切，心中有爱，恨就不在。当这些因为恨所带来的丑陋被消除以后，这些是没有办法跟神共同存在的。那什么是公义呢？什么是神的公义呢？我们说神的公义是指正直公平的一个本性。那么正直是什么？正直是行事良善、信实、有公义。那公平呢，指的是神的统治。所以我们常常说神的宝座是建立在什么？建立在公平和公义的根基上。所以我们来想这个公义啊，就好像是在一个非常明亮的一个房间里面，看不见一粒不公不义的灰尘。那从这个观点来看，圣洁公义的神怎么来容许呢人那种一丝丝的罪污存在？有罪的人怎么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跟神同在呢？诗篇呢143篇，作者是大卫。当大卫来检查自己，他看见自己所犯的罪的时候，他内心哀痛后悔，他向神呼求。他怎么呼求？他说，神啊，求你凭你的信实和公义来应允我，不要审问仆人，因为在你面前，凡是在你面前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大卫承认世上没有义人，包括他自己也不是，都是罪人。所以他向神来呼求，求神不要审判他，但是他是说，求你凭你的公义来，不要审判我。那如果神是公义的，怎么样又照公义的本性不来审判一个有罪的人？在罗马书3:20以前，保罗说到神的义、神的愤怒、审判，就是要来审判那些有罪的人。但是3:21以后，神的义成了要来显明神为人预备的救恩。保罗的论点在前后有没有冲突，还是怎么样能够调和呢？当保罗在罗马书3，他说完了人得救的途径只有一条，就是因信称义之后，第4:1，我们看第4:1，第4:1说什么？他说，如此说来，用如此说来作为起头，表示第4的主题是在延续第3的一个小结论，就是在3:27。他说，既然这样，既然这样，那么信耶稣的人被称为义，有什么可夸的？一点都没有。根据什么准则说没有呢？是根据行为的准则吗？保罗说不是的，是根据信心的准则。人称义是根据信心，不是行为。那这一点怎么解释？所以保罗在第4目的，他要来解答犹太人的疑问，以及今天所有人的疑问：有罪的人怎么因信被算为义？所以当保罗就用当代犹太人最敬重的两位人物，一位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另一位是以色列最大的君王 最伟大的君王大卫。他用这两个例子来实际的说明罪人被算为义的理由和方法。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说到亚伯拉罕诸多令人敬佩的丰功伟业，为何不能因为好行为被神算为义？这是许多人的困惑，对不对？好人也需要福音吗？好人也需要福音吗？所以另外的一个例子，就是大卫一生最大的污点，他贪恋别人的妻子，他所犯下奸淫和杀人的大罪，结果并没有因为坏行为被算为不义。有没有今天也是许多人的这个疑惑，坏人可以不接受惩罚吗？所以你把它想一想，好人需要福音吗？坏人需要不接受处罚吗？那你来想，如果这样子的话，那这一笔因信称义的账要怎么算？罗马书第四章的主题就是这一个。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算这个问题，算这个字的意义啊。这个算啊，不是一个抽象不具体的字，算这个字的本身带着一个 power， 带着一个力量。所以算的意思里面是什么？有判断，有当作，有认定，有归算。比如说啊，我们说算 Jeremy 是一条打篮球的好汉，那我们就是认定他打篮球的技术很好，在 NBA 打球，让众人都为他而疯狂。算的本身带有力量。那么算呢，也有财务上的意思。比如说我们现在把一笔款项归算在某一个人的身上或某一个人的头上，将这笔账算在你的头上，是一种债权转移的认定。好，我说我将这个房子算在我儿子的名下，是什么意思？是将这个房子的所有权归算在我儿子的名下。所以在圣经里面的用法，常常是用来表示将一个不应有的好处或罪名呢，就归到一个人的身上。例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六节，保罗说什么？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看就是算，就是把保罗给算高了，高估他的才能。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六节，保罗说，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不算给他们。这都是这个意思，判断、认定、归算的意思。所以在这边的用法也是一样，亚伯拉罕本身没有义，但是神因着他的信就算他为义，把他当作有义的。这就是算的意思。第二个字我们要了解的，什么是义啊？通常一讲到义，你会想到什么？当我们说你是一位很有义气的朋友，我们就在形容这个朋友呢，一个人格的特质，是热心助人、信所承诺的一个特质。所以我们讲到这个义，包含有一个道德层面的含义，道德层面的含义。但是当我们谈到义在圣经里面呢，它的用法不太一样。我们并不是要来否认义在本身的这种道德的意义，而是义本身有更广更深的含义。我们要从经文的上下文了解，通常这也是最容易引起混淆的地方。神的义是一个很大的论题，但是一般来说有三个主要的意思：立约、法庭和末世论。就说义在立约里面的意思，在法庭里面的意思，在末世论的意思。法庭的观念比较容易了解，就说义的本身呢，是公正，有这个公正审判的意思，公平无私，按罪处罚，必须要来维护那个无辜和无罪的人的权益。所以义的本身呢，在法庭里面不是像一般的东西啊，像物件一样，像一本书，我可以传过来传过去，我可以抛过来抛过去的。义是不能够照法官的意思，他说我凭空想象，我要给谁公义，我就判他无罪。如果法官这样做，他本身就不是公义，他是一个不公义、不公正的法官。 所以当你延伸这个观念去思想，神如果算有罪的人为义，这件事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根据，这个根据，这个判断的根据一定不会违反神公义的本质。那么至于义在末世论的一个意识和观念呢，是另外一个大的题目，我们以后再说。我们今天主要的是要从亚伯拉罕的因信称义呢，我们要来看义在立约，在立约这个层面的意义。好，你看到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里面，他所显明神在基督里所做的，原本就隐藏在创世纪十五章，就是神向亚伯拉罕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在那个时候啊，亚伯拉罕没有儿子，那神的应许是说，你将来的后裔啊，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看不完数不尽，有那样的多。那么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义，然后呢，耶和华神就跟亚伯拉罕立约，就记载在创世纪十五章。所以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下，神的立约好像画一个大圆圈。那么亚伯拉罕呢，和他所有的子孙，就说相信这个应许之约的子孙呢，就可以站在这个大圆圈里面，啊，站在这个大圆圈里面，将来必要承受神的应许。可是呢，凡是跑到这个圆圈外面的人，就是不守约的人，就会失去神的这个应许。就像说站在圆圈里面的人有糖吃，站在圆圈外面的人没有糖吃一样。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人是不是能够凭着自己的意志力和行为待在这个圆圈里面？如果所有的人，包括亚伯拉罕自己，都有可能跑到这个圆圈的外面，所以这个圆圈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因此众人都要失去神的应许。换一句话说，如果神的应许之约都要依赖人的好行为才能够实现的话，那么在这个世上找不到完全正直的人可以遵守这个约的每一条要求。那么亚伯拉罕的应许，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不就像是肚子好饿哦，然后呢画一个芝麻大饼，看得见吃不到，画饼充饥，就好像是水中的月亮，又圆又漂亮，伸手去捞捞不到，看得见摸不着，应许没有实际的效用。那亚伯拉罕的信就成为什么？亚伯拉罕的信不就成为虚空，好像是一场梦一样，梦醒了才知道什么是假的，什么是啊，什么都没有得到。所以怎么样，应许，神的应许如果是假的，神的义相对的就成为什么？不就成为不义吗？如果神的应许是假的，那么神的义相对的不就成为不义吗？所以你要来思想这个问题，从立约的角度来看神本身的义，神必须要做一件事情，要显明他立约的诚信，要来显明他向亚伯拉罕的应许一定会实现。所以因着这一项诚信信实，神不会也不能按照行为的准则来算犹太人是义或不义，而是要按照信心的准则来算。这也是犹太人的盼望，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四章一到五节他对犹太人论证的一个重点。他说四章一节说，如此说来，在延续前面的结论，他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就是说亚伯拉罕靠着他的行为得了什么。这个得了什么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他被称为义的这件事情，他被称为义的这件事情。那么当时的犹太人认为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 有许多好的行为和见证。所以保罗要特别来指出，如果亚伯拉罕是靠行为，只是靠行为来称义的话，那他在神面前就有可夸之处，他绝对可以夸耀自己，因为能做工得报酬，这是他应当得到的。如果一个人他可以一生行善，在他所过的每一天每一分钟每一秒钟，他都是毫无瑕疵，在神的眼前，在人的眼前，在人的背后，在各个地方，在明处，在暗处，把它完全摊开来看，在亮光底下，从内心到行为，找不到一丝一毫的过错，可以用来指责他、控告他。那么这个人就是完全正直的义人。因此他的义是什么？是靠自己争来的，他可以被称赞、被荣耀，这是他应该得到的，与神无关。确实他可以因此夸耀自己。在我上一次的讲道《天下乌鸦一般黑》啊，已经说到了天世界上没有这样子的人，连信心之父啊，亚伯拉罕也不是。亚伯拉罕的失败最使人印象深刻的是记载在创世纪12章和20章，他两次说谎的经过。亚伯拉罕他用谎言骗别人说啊，他的妻子撒来是他的妹妹。那么第一次呢，记载在创世纪12章，那个时候遇到了大饥荒，所以亚伯拉罕带着妻子仆人要下到暂时到埃及地去暂时居住避难。快要到埃及的时候，亚伯拉罕的心中开始忧愁了，他开始发愁了，因为他的妻子撒来是容貌俊美的妇人，那埃及人看到美女会怎么样？他就要抢过来做老婆。如果这个美女没有出嫁呢，那一切好谈；如果这个美女已经有了丈夫呢，也没有关系，把丈夫杀了，美女成寡妇照样可以娶过门。那不管呢，亚伯拉罕的身份是丈夫还是哥哥，到了埃及地以后，结果是一样的，结果是一样的，就是他的妻子呢就成为别人的老婆。唯一不同的是他用谎言可以来保住老命一条。所以无论如何，因为饥荒的原因就迁移到埃及去暂居，这是不是一个明智之举啊？这不是一个明智之举。如果在这个时刻神不插手管这件事情，那么撒来成了埃及法老王的太太，虽然亚伯拉罕可以保住他的性命，却失去了有儿子的机会，那后来就更不可能发生，后裔多如天上的星星，他将成为多国之父、万国的祝福。这件事情，神的应许势必要断送在亚伯拉罕暂居埃及地的一个决定，一个看起来似乎是无关紧要、无伤大雅的小谎言，可能会带来滔天大祸。这给我们一个提醒呢，饭可以随便吃一吃啊，话不能乱说。所以保罗的结论是什么？他说连亚伯拉罕也不能因行为称义，他被算为义乃是因着他的信，这完全是神的恩典。他被算为义是根据信心的准则，不是根据行为的准则得来的义。所以当我们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之后，最后还有一点，在这个算法里面啊，还有另外一半的问题有待解决，就是圣洁公义的神啊，他在判定有罪的人为无罪是照什么准则做的？神可以凭空无故的免去人的罪，而不会因此就违反了神公义的本质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坏人可以不受惩罚吗？这就是罗马书4章6到8节的重点。大卫说什么？6到8节，大卫说，正如大卫论到那不靠行为 在行为之外而被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好，那么这一句经文呢，是从诗篇三十二篇引用过来的。你知道大卫和亚伯拉罕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吗？就是亚伯拉罕的眼睛啊，很明亮，他看见啊，老婆是自己的好，看见老婆是天下第一大美女，他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老婆被别人抢走。而那位以色列人的伟大君王大卫正好相反，他的眼睛也是明亮的，只不过是什么？别人的老婆最好。所以他看到别人老婆是天下第一大美女，他一心想要的就是把别人的抢过来。所以为了要把这个美女八示巴抢到手，大卫设下一个借刀杀人之计，他使八示巴的丈夫呢乌利亚这个死在敌人的手里面，八示巴成寡妇，所以大卫呢可以顺理成章的就把他娶过门。当耶和华神差遣先知拿单去责备大卫的时候，大卫马上认罪，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当大卫什么都没有做的时候，神已经除掉他的罪。他的罪不是凭着自己的行为做了什么事被除掉的，而是凭着神的赦罪之恩。所以大卫说：“过犯被赦免，罪孽被遮盖的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人是有福的人。”同样的教导出现在路加福音十八章，路加福音十八章第十到十一节，有两个人到圣殿去祷告，其中一个人是法利赛人，另外一个是税吏。那么法利赛人就站着向自己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其余的人那样贪婪不义通奸，更不像那个税吏。”他向神祷告这些事情，他说：“我一个星期进食两次，又把我所得的一切献上十分之一。”那另外一个税吏呢，他怎么祷告？他远远的站着，甚至不敢举目望天，他低着头垂着胸说：“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主耶稣怎么说？回家去的时候，被算为义的是这个税吏，而不是那个法利赛人。税吏他有许多的贪心、污钱、压榨穷人的行为，不被算为义。所以一个有罪的人如何在行为之外被算为义呢？从承认自己的罪开始，学习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的祷告，当他犯了跟八示巴的大罪之后，他怎么说？他说：“我知道我的过犯。”他不隐瞒，不是装作没有看见。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看见我的罪藏在眼前，不是视而不见，不是故意把它埋起来装作没看见。我看见我的罪藏在我眼前，看见了才会后悔，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二十四节，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们刚讲到义有三个方面的意识，在立约，在法庭，在末世论。从法庭的角度里面，就是神判定人的罪赦免了，无罪释放，被算为义，这就是称义。那么从立约的角度呢，称义又是什么意思？从立约的角度，就是神宣告人在神的约里面进入了一个与神有正确的关系，与神有和好的关系。那这个关系的开始是怎么得来的？这个关系的开始不是因为人的好行为得到的，而是因着信，借着信白白的得到神的恩典。 那么神是不是凭空无故的就将这样子的恩典给你，就免去人的罪呢？免去人的处罚呢？他是用他儿子的血和生命作为赎价所换来的。在台湾的中华福音神学院的二楼，就是福音大楼的二楼，是图书馆，名字叫做韩伟馆，叫韩伟馆。那么韩伟啊，是一位医生，也是台北信友堂的长老，那么现在已经安息主怀了。韩长老啊，嫉恶如仇的人，他严厉管教他儿子的故事啊，常常被传道人引用来作为上帝的神的救恩的这件事情。那么有一次啊，韩长老发现他的儿子偷东西，这韩长老就痛痛的责打他的儿子，警告他不准再犯这样的错。可是呢，他的儿子后来又犯了同样的错，那韩师母很害怕，因为她知道她的丈夫非常的疼爱儿子，但是呢又是嫉恶如仇严厉的人。所以当儿子犯了这个错，而且是第二次再犯的时候，他恐怕儿子会受到很重的惩罚。所以韩师母很担心，不晓得这一次的惩罚呢会被责打的多重多惨。韩长老回家了，他知道了这件事情，他就把他的儿子呢带到一个房间里面，然后拿着棒球棍问儿子，他说，爸爸有没有跟你讲不可以再犯这个错，不可以偷谎，不可以偷东西，不可以说谎。儿子回答有。又问他，你上次做了是不是已经被处罚，也警告你不可以再犯。儿子回答有。那么韩长老又问他，你现在又犯了错，是不是应该被罚被责打？儿子回答是。韩师母在房间外面，他听了很害怕，不知道这一棒用力打下去儿子怎么受得了。说时迟那时快，韩长老一棒用力的打下去，只是没有打在儿子的身上，而是打在自己的手掌，当时手掌骨就断了三根。他没有停手，继续打自己的手。他的儿子吓哭了，抱着爸爸说，爸爸爸爸，我再也不敢了。韩长老知道年幼的儿子承受不住这么严厉的责打，所以他用力用球棒来打自己的手，他以自己的身体来代替他儿子该受的惩罚。这个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圣洁公义的神怎么能够容许人一丝丝的罪污存在？他怎么能够容许犯罪的人不接受惩罚呢？当我贪心偷东西要受鞭子的刑罚，一鞭就抽下来，只不过没有打在我的背上，是打在主耶稣的背上。这条鞭子不是普通的皮鞭，这条鞭子是夹杂的铁刺和铁钩的皮鞭，一鞭打下来，背上就是一条血淋淋的伤痕。当我愤怒，心有恶念，我口出论断人、伤人之语，又是一鞭打下来，还是打在主耶稣的背上，再加上另一条血淋淋的伤痕。犯罪的人应当受惩罚，神不会凭空无故的免去这一份惩罚。恩典你是白白的得到，但是你的罪并不是白白的被赦免。神爱世人，所以神用他的儿子耶稣的血，用他的死来代替人该受的刑罚。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到了平安。罪人可以不受惩罚吗？如果是的话，神就不是圣洁公义的神。好人也需要福音吗？是的，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位完全正直、100%正直清洁的好人。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都需要救恩。得救 被算为义的方法，就是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凡是被算为义的人，是已经出死入生，现在就有永生，将来不至于定罪。那我们低头祷告。我们要感谢主耶稣，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摆设的救恩，为了我们的过犯，你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新的生命，为了使我们称义，第三天你复活了。主，我们得到这个恩典，是你白白的赏赐给我们。我们的罪并不是白白的被赦免，而是主你为我们承担了。各位朋友，如果你有时候觉得良知在责备你的心，虽然那个责备一下子一闪就过去了，但是在内心的深处，你知道过犯是需要被处理的，将来必有公义的审判。你希望你的一生追求的是和平和谐，有这个平安，你想要得到这个平安的人生，想要跟神恢复一个和好的关系。若是你愿意要来承诺主啊，我愿意要来得到那份平安，我要追求平安，所以我要与你来先建立一个和平的关系，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来，你说耶稣，我愿意，我要愿意接受你所赏赐给我那份恩典，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吗？你愿意说，主，我看见了，我内心的过犯需要被处理，但是我谢谢你，因着你，你知道我承担不起，但是主耶稣，你为我承担，这是你的爱，我愿意接受你给我的这份爱，求你将你的恩典赐给我，我错了，主啊。你愿意的话，举起你的手来，向爱你的主，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主，我们谢谢你，因着你赐给我们的恩典，那我们今天再一次的在你面前委身立约。主，你说，凡是听你话跟随你的人，就是出黑暗入光明，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必要得着那平安。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愿意的人，请你站起来。让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